所以这个观音也是男的，就是把两个神合起来说阿弗洛克，阿弗洛克提斯瓦拉，我们你们两个拜的神我们这里都有，所以你来我的庙也是一样的，这样子把人家的宗教吸到它里面去啊。所以如果我们研究了观音的翻译，本来伊斯瓦拉应该翻作自在，是观自在菩萨才是对的啊。啊，所以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教见一啊啊无蕴皆空啊，啊度一切苦厄啊，好像这个叫观自在菩萨才是观音。观世音菩萨的名词是因为从普门行愿品啊里面出来的，这个法华经里面这里讲到观音是他能够观世间的声音而去救人啊，但是呢声音是不能观的啊。声音是看不能看的啊，啊，声音是听的啊。这观音这个字本来翻译就是错的，最主要的错就是说观这个字是对阿弗洛克提，但是 isvara 这不是音的意思，而是自在的意思。但是呢，他一方面用观这个字，一方面因为他啊聆听人的声音，所以就把声音这个字翻进去叫观音，或者观世音。观世音这个字后来变成观音，就因为。那时候唐朝的皇帝叫李世民，有世这个字你就不能讲这个字了，那时候中国都是这样的啊。现在还好，我们还可以讲小跟平两个字啊，啊从前的不可以了啊啊啊啊。那么呢啊，所以呢那个啊世字就没有的变成观音。那这样研究说观音根本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有人创造出来所拜的一个菩萨。如果在研究譬如说阿弥陀佛啊啊，他啊从学界的研究发现，阿弥陀佛这个字叫阿弥达巴，阿弥达巴啊，阿弥达巴这个字是很后来才出来的。而根据研究，原来这个字的来源是怎么来？很奇妙的，是从耶稣的门徒多马传过来，是怎么样的？原来耶稣的门徒多马就到了印度，他的坟墓还在印度啊。现在印度还有一派几百万的人，他说是 descendant of Saint Thomas 啊。这多马的后代啊，他们的名字都叫 Thomas。 你发现有些印度人他们 last name 是叫 Thomas 的，他们如果问下去，原来他们都是多马的后代啊。所以那时候因为相信多马而成为的一群很特别的基督徒。而当多马也把福音带到中国，那时候啊，因为根据古老的碑文里面也讲到多马向中文传了福音。而那时候多马派的人他祈祷的最后讲 Amen 的时候，就用了印度文叫阿弥达巴，阿弥达阿巴，阿弥达就是 Amen 啊，阿巴就是阿巴，阿巴父，对不对？哇，巴巴父啊，我的上帝啊，天父这个意思啊。阿弥达阿巴这个字，后来因为在这个印度南方流传呢，就这个 Amen 这个字啊，我的父 Amen 这个意思。结果呢，佛教传去的时候，也把这个观念吸到里面去，就创造一个神出来，叫阿弥陀佛，叫阿弥达布达，阿弥达巴啊。这阿弥达巴呢，啊，由于这个名词有光明的意思，也跟西方太阳下去的地方有关系，所以后来这个阿弥达巴这个世界都在西方了，而且它是正土的世界，是吸收那时候多玛传去的天堂的这个观念啊。这也是很有趣的啊。所以专家研究发现，这种神佛本来不是真的存在吗？还有譬如说弥勒佛啊，这个弥勒佛叫梵文叫 Matraya， 根据研究是从波西教的 Mithra 这个神而来。这个 Matraya 弥勒佛是未来来的神，他在斗熟天然后快要下凡，所以中国呢就白莲教等等就说弥勒佛下凡这个观念了啊。白莲教后来有个龙华教，也有一个叫罗教是一贯道的根源啊，是天道教啊，都是拜弥勒佛为本，因为弥勒佛是将来来的，所以他常常成为邪教。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是弥勒佛下凡，政府一定把他抓了，因为你下凡就是革命的嘛，所以一定把你抓啊。所以一贯道在台湾也是很有问题的，那时候台湾也有点怕他搞什么。那时候个教主说我是弥勒佛下凡，那么那时候台湾刚推到台湾去了，政府啊就很怕要弄点什么大革命出来，所以把他抓了啊。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啊 Matraya 啊，这个崇拜是一个未来的神。那么这个未来神呢，我们发现在公元一百多年后才出现的，在佛教，在印度，因为他的像是拿着一个龙华树，而这个龙华树呢，原来就是波斯教的这个 Mithra 神所拿的龙华树啊。 这个波西教的弥勒就是未来来的神，他这个字的根源就来自犹太教的 Messiah， 就弥赛亚这个字而来的。所以 Messiah 这个弥赛亚就是影响的这个弥勒波斯教，然后印度也把波斯教吸进去，就波斯的摩尼教了啊，那个就那时候是摩尼教。你知道摩尼教是什么吗？它简称摩教，大概你就知道啊。武侠小说里面摩教就是了，也叫明教啊。曾经有个叫张无忌的，好像做了教主啊，这是假的，这一部分不是历史啊。摩教是真的，他们就是拜这个弥勒神，而弥勒佛就是从弥勒这个字把它转化过来变成 Messiah 这个字啊。所以这里啊，专家研究了发现，这些神佛原本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不存在，你怎么可以灵界看到它？我那时候心中的开想，因为我真的研究过佛教以后，都发现这一个是很有问题的。如果没有研究的话，我真的以为菩萨出来了。但研究过，我知道根本这些菩萨不是真的东西。不过呢，就是应该真的菩萨的意义，从佛教来说，我就是菩萨，你就是菩萨。那菩萨这个字很简单嘛，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就是以有情的生命追求觉悟，化解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觉悟，这个就是菩萨。那这本来很简单，没有什么神秘，什么有现行出来，没有这个菩萨意思。所以说，如果我追求觉悟，你追求觉悟，你跟我都是菩萨，那很简单，这是佛教本来很简单的道理，现在讲到很复杂了啊。那么这个那时候我研究了佛学，就发现怎么，如果佛学的道理是讲这个，为什么我见到是另外的东西？很明显，我见到的可能不是真的菩萨，是灵界一些全有物，他装作一种菩萨的样子让我看，让我以为他是好的，那就很紧张了。那么这个也很可能是魔了，是邪灵啊，而不是真的菩萨来。然后我也发现了，那时候有个同学在大学，他就懂得那种同机了，就请那些鬼神上身。一上身，他请关公上来了，立刻拿起刀来舞啊，然后也把舞指来啊练他一下啊。那么我看到这个形象，我就想，历史上的关公是这样子的吗？如果看看《三国志》，那是历史的关公，他只是个将军，没有讲他有胡子，也没有说他脸是红的，也没有说他拿刀，而且讲到他杀了个颜良啊，这个颜良啊的时候，他杀的是刺死他的，不是斩死他的，所以大概他不是拿刀的啊。那么历史的关公不是这样，那个小说的关公比较善一点，因为小说《三国演义》的关公是红脸有胡子有刀，但是这个小说关公也是骑马的，怎么在地上舞刀来啃自己呢？大概也没有什么可能。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关公？这个结果发现是做那些戏里面的关公，那些我们叫广东叫大戏啊，大戏的好像国语人讲的京戏啊，京剧啊。那么那个京剧里面关公真的这样，哎呀呀这样好像这样子了哈，我不懂唱的啊，就越剧我懂得唱，这个北平的，北京的就不懂了。那么他这种唱戏那一种的样子，怎么上升的是唱戏那个神灵？唱戏里面的关公没有理由的啊。而且我在研究人家拜的关公，一研究的发现这个问题很大的。关公拿着刀，根据中国兵器的历史，我发现原来这种刀到宋朝才发明的。但关公是汉朝的人，汉朝的人怎么拿宋朝的刀呢？没什么道理，一千年后的武器啊。然后他穿的盔甲更加，你研究一下，原来是明朝的盔甲了。原来关公的时候的盔甲就跟现在西安的兵马俑的样子差不多那种。还有他拿着一本书的那个左传，这种现装的左传印得很好，也钉得很好，这种书呢是清朝才有的。怎么一个汉朝的人变成神灵以后，竟然拿着宋朝的盔甲宋朝的刀圈呢，明朝的盔甲，再拿着清朝的书，还跟我们讲广东话啊。 对，真的没道理。所以我开始觉得这个上升的大概不是真的关公啊。但是他们更厉害，他们不但请到关公，也请到齐天大圣来了，孙悟空来了。我觉得更没有理由，如果关公是个伟大的人，他死了变了神仙，你请到他还有点道理。那孙悟空的根本不存在的，那小说所写的怎么可以请到他来啊？不存在，但是没有可能请得到吗？如果你说啊，你到了这个 LA Los Angeles 啊，忽然间请到 Mickey Mouse 上身，这个怎么可能？有真有 Mickey Mouse 存在吗？啊，所以知道，哎，这一定是一些灵界的东西在骗人。然后我又发现啊，我在练这些啊，更遇到这些灵的时候，它没有改变我的生命，也没有净化我的过错啊，它只是增加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就是说，那时候你沾沾自喜了啊，以为自己懂得什么能力吧啊，所以呢，有了这种什么看上的这种能力，那时候在大学的很多女孩子很喜欢的啊，都这包围过来问，哎呀，梁彦成，你听我看看呐、啊，看看我长得怎么样？我说啊，大概你将来要嫁三个老公啊。那么自己都很高兴的，因为都是漂亮女孩子啊，因为大学的全都漂亮了，年轻的都是漂亮的啊，年纪大了之后才知道谁是真的漂亮啊都漂亮女孩子都来哈、啊，跟我谈话，我自己也沾沾自喜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这一种神灵给我只是增加我的骄傲，增加我欲望。但是我打坐本来是希望得到真理，体会宇宙最后的真理，所以我发现原来我遇到的不是真的什么神呢、啊、不是上帝，而是邪灵，是魔啊！我也想到，如果这个蚂蚁我要骗它是很容易，我想你拜我的话，我告诉你在哪里有东西吃啊，那么它的啊，当然它到了发现真的有东西吃，让我看得远它 看不见嘛，那么觉得很灵验，他就拜我了。那事实上我是可以玩他的，我不是真的上帝。还有我也可以引诱他嘛，他不听我话，我就放一个驴的蚂蚁在哪里啊？蚂蚁的驴眼啊，放在哪里？然后他看到的一路震了、啊，很高兴，我也拿起来，这个蚂蚁驴眼不见了，他就哎怎么不见？再放了哎又有了哈、啊。我说你要吗？啊、要，你要听我话。啊我是可以这样做了啊，所以呢啊，我就啊，如果啊，我可以这样骗蚂蚁的话，灵界的如果有摸的话，他也可以这样骗我，所以我知道我不能接受这种能力，所以我自己拒绝了这个能力啊，因为要得到的话，一定要拒绝神通的这个贪念啊，所以这我就拒绝了啊。就在这个时候，但我也发现，如果要真通到那个最后的世界，我真的没有路啊，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心灵里面还有很多罪，很多过错，人心灵总有污秽，如果宇宙最后那里是圣洁的，是完美的，我的污秽的心灵是不能解禁它的，那还有什么路？就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刚刚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啊，在大学，他是中文系的才子，本来我是看不起基督徒了，我说基督徒都是善良而没有学问的人啊啊，因为他们跟他讨论学问都不懂的，一般你问问题他也答不了啊啊。但是呢，这个就很有才华，很有学问，也懂得什么儒释道的东西，啊、这个我比较佩服啊。跟他交了朋友，他有一天来见我就看到我，他说：“哎，你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我看基督徒问这个问题，一定有什么阴谋在后面，啊、一定叫你去听什么了啊。啊，所以啊，我本来不想去，但是后来因为我那时候要收养，要自己做圣人哈、啊，啊，所以我也不下班。我说真的有空嘛、啊？我说有空啊，好吧，真的来我们团去看看吧。我就在巴士站等你了。我见他等我也去吧，没关系，反正每一个宗教我都试过了，都大概都殊途同归的。这个道家、这个佛家、印度教各种的打坐方法我都试。都反正都差不多，只有一个基督教，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肯投降的、啊、你要他殊途同归，他永远不肯殊途同归的、啊、只有基督教，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我应该也去、啊、了解一下。 因为呢，我说本来我以为我中学也读基督教学校应该肯懂，但是发现基督教如果真的能够存在几千年，大概也不是那么肤浅吧，啊，一定是有点深入的东西，这我也去看一下。所以我去了，到了团契，他们就查经，查经以后唱欢迎歌，都很热烈的跟我拉手，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唱这样的歌啊。然后唱完以后啊，那个团长就很热烈的拉手，啊，你从哪里来啊？我是中文大学的啊，他是香港大学的。然后他讲几句以后，一定问刚才你查圣经，你有什么感觉啊？觉得怎么样啊？我说这个圣经的道理很好，我很赞同。哎，他很高兴。跟着我就说，不过了，发现这个道理呢，在印度教的吠陀经里面也有啊。我就带来了，我都故意带了印度教的经典去，因为我知道我带我去那个同学也懂得佛教了，所以我就不能套他啊，不能用佛教抛出来说啊，这样吓他一下，他懂嘛，所以没有带佛经，反而带了印度教的经啊，他们一定不懂，我就真的找到一个，真的差不多，你看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念你亲人不知道怎么办啊，还是对我很尴尬的笑啊。那么最后他们说后来告诉我只能够回去跟我祈祷了，也没办法啊。那时候我就总是有一种越带团啊，对基督徒这里我总要问几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练哲学的人的问题都多得很啊，随便哪几个基督徒都教驾不了啊。那看了教驾不了了啊，然后他很痛苦，但还要对我笑，因为他很希望我相信啊。所以就满足我这种虐待的感觉啊。但是后来我慢慢多去几次以后，也发现他们之间都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不懂得讨论这些哲学的问题，也不一定懂什么中国文化、中国宗教，但是他们好像他们心底里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是跟上帝在沟通。看他们祈祷都在说话，你跟谁在说话？不是跟我们，跟一种很伟大的东西在说话。他们祈祷的时候，那一种的神性，那一种的喜乐，我觉得他们真的在一种跟最后的这个真理在沟通。怎么他能够建立这个沟通？他们也没有经过我从前那种重重的境界，但是他可以沟通。但是我的重重境界以后，结果就只能够跟邪灵沟通啊。所以我发现真的奇怪，然后我慢慢观察这种人，我在大学也看，这到处也看，发现他们因为这个沟通啊，他们心灵里面是很喜乐的，而且有种涌出来的平安、喜乐跟慈爱啊，这种的性格，这个也给我很大的这个感动。这些人没有这种什么中国文化的学问，也没有练什么功啊，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平安、喜乐跟慈爱？而且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还是很有能力。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些祈祷的小组也叫我去了，那我去看看，看到一个同学他说这里呢啊，这个牙齿的肉里面生了一个瘤啊，这个可能是 cancer， 他说要医生说要停血半年的开刀啊。那我听了心中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就觉得哎，你看了耶稣不保佑你的，看你还相信什么吧啊。结果当他一开始祈祷的时候，他竟然就这样说，天父啊，感谢你让我经验这一种的痛苦。我一听心中的那种广东话就出来了，叫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你生 cancer 还感谢上帝？但是我立刻想到，如果一个人生 cancer 也能够感谢神的话，这是很高的境界，连天才也不怕的，那是什么境界啊？因为好像他遇到了神已经慈爱了，好到了连死也不怕。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点东西的。我开始就研究耶稣，立刻我发现耶稣是真的有不同。耶稣的不同在说，他不是说我啊一套的大的道理叫你去跟从，反而他是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真理。奇怪，谁人敢讲这样的话？孔子就没有嘛，孔子说教文道死死可以啊，早上听到真理晚上死他也愿意啊。然后释迦牟尼呢啊， 啊，他是一个觉悟的人，佛教的佛这个字的觉悟嘛，他是觉悟的人，他说上天下地回我都独专，但是他还是个人，是个觉悟的人。那么这个孔子是追求真理的人，但是只有耶稣说我是真理，他们是追求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谁人敢讲这样的话？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这是非同小可。非同小可就是说，我们接近哲学的人什么派都学过了，不同的哲学都不要，希望找到真理，但真理总是很遥远，从人类最智慧大的最高的好像老子那么厉害啊，那个历史上那个老子，不是说我是老子这个老子啊，那个真的老子他也讲到这个道了，是很玄的，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的意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种遥远的啊，很远很渺茫的这种感觉。老子知道宇宙最后应该是有个伟大的真理在那，叫道，万物都因着这一种的道路而出来的，这个伟大的道路它是很玄很渺茫很远很遥远。而所有哲学家提出的理论呢，很快就给人推翻了啊！哲学找不到真理，因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哲学理论提出来，十多年以后一定有人把它推翻。过去还好一点，你死了以后才给人推翻，现在还没有死了啊，还没有被老人家已经给人推翻了啊！很多哲学家都很痛苦的，都万年到晚年，因为他的东西全给人推翻了啊，他还没有死啊，这长命不是太好是吗？所以邓小平你应该了解这个真理哈。那么然后他们这哲学家不能真的得到真理，但是如果真理真的来过人间的话，圣经讲到太初有道，他也讲这个道，但是这个道成为肉身来到人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真理成为肉身来到人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叫启示。启示的不再是哲学家去追求真理，而是真理自己打开让你看到他是谁，这一样叫启示。而当我看耶稣的时候，发现他所讲的一切不只是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圣人的表现，他是一个神的，他是上帝的表现。这不单是我这样看到，最近有一个中国著名的学者叫阮志明啊，阮志明他写《河山》啊，他说他一看到耶稣，他也是认哲学出身，他一看耶稣就知道耶稣不是哲学，那是只能够从上帝那里来的对一些说话，所以他后来相信耶稣。我也是这样，我也发现耶稣不那么简单，而且他也有能力，他有神的表现，他可以医病赶鬼，他可以平静风浪，也可以叫死人复活。如果人有特异功能的话，最多可以医病赶鬼吧啊，你练到什么功能可以医病赶鬼吧？医病可以赶鬼不容易了 鬼反而有可能来了，更麻烦有特异功能大概可以做到一点医病或者变些什么东西去，但是要平静风浪就不简单了，一下子的平静啊，不是说哪里大啊，那里有大火我运功了十多天，这个火就没有了啊。我说不但你在运功，我也运功了我要祈祷以后他没有了很简单，一定没有的，你祈祷或者运功你说波斯王打仗，我运功了十多天或者运功了一年，终于他打完了但是耶稣平静风了一秒钟之内就平静不简单。然后耶稣叫死人复活，最后耶稣即使死了以后也复活，现在有很有功力的人他死了以后也不能复活的，但是耶稣死了后能够复活，而他复活我也研究一下，发现是有证据的，证据就是说他的坟墓空了，他的尸体不见了。弟弟说我在家看到你穿这个短裤子的时候怎么上个神但是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也相信了，他最后决定成为耶稣的门徒，他知道他哥哥是神的本身。耶稣真的复活了，当时有500人亲眼看到，而他从今以后他的尸体找不到，那时候反对基督教的人多得很，只要把他尸体找出来就会证明基督教是错的正如果我现在说毛泽东复活了，昨天还看到他
结果反对人很容易，哎，他还在天安门呢，他还睡在哪里啊？你说你见到一定是另外一个，可能是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死了啊，不然我说可能你看到是华国锋而已，有点像啊。那么呢啊，所以呢，你本来复活是很容易推翻的事情，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反对的人不能推翻？因为他真的复活了。我研究到这里，我觉得这是非同小可。如果上帝真的来到人间，真理真的启示的话，这是非同小可。我不能零毛两可了，我不能说啊，零毛两可这个道理不错，也听听有点人生哲学，我不能这样零毛两可哈，我是应该怎么样哈？零五也可以说零元五啊，也可以哈，零毛两可啊，或者啊，所以说了啊啊，这个道理听听也蛮不错，不能这样子，因为如果他是真是神来到人间的话啊，我画这是不相信他，画这是相信他，我一定要做一个决定，这他是真神。如果他真的来过，人生所有问题都要解答了。如果他真的来过啊，这个我们一路找不到出路的真理的问题，人生死的问题，死亡到哪里去的问题，宇宙的来源的问题，人的痛苦怎么解决的问题，罪恶怎么可以改变的问题，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答案。我一定要真的研究他是不是真的上帝来过，所以我就找我的好朋友啊，那个大学的朋友去问他了。我说从小我就读基督教学校，有去过一下教会，小的时候不可能相信圣经吧，圣经你说是上帝的启示，那可能只是一些神话故事，现代人怎么可能相信？但是呢，我的朋友也很厉害，那时候在他家就随便在他的那个书架里面找几本厚厚的书拿给我看，这是研究圣经的考古学的，还有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好像这种书了，就研究这个圣经是真还是假的书。我回去看就有点怕了，有点心跳，因为发现原来根据考古学，根据历史文件的研究，很多圣经所记载的事情是真的发生过，不只是故事而已。而且如果是真的有神的话，神当然可以有神迹的，我不相信，因为我根本不太相信有神。如果有神，他当然可以有超自然的表现。哎，这样我就想，好，我最后的问题，我就找我的朋友啊，就走路了，从街头很远很远的走，一路走一路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打坐都经验过一种很高的神秘的境界，你们基督徒说能够感受神大概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他说有一点不同，我所感受的神上帝耶稣基督是每一天与我同走人生的道路，不是神秘的，你的经验是神秘的。而且他也告诉我，他说事实上你的经验是从人的修养而来的一种精神的提升，精神的提升呢也有很多的境界是很高的，但是跟基督教的体会不同，基督教是一种灵性的体验，不是魂的身体的，不是这一方面的体验，所以这是灵的体验，这是灵性的，跟精神的不同。我觉得他讲得很对，而且我发现我一生要追求的就是如果能够每一刻跟真理一起就好，但是我发现不能的，因为我知道我那种的伟大的境界呢，都是有一下没有一下的啊，所以是很神秘的，有的时候很高，一下子也没有啊，而且心里面还有很多罪，很多过错，我也很清楚。最简单的就是说，我本来很骄傲的，后来到大学看到所有同学都那么骄傲，凡是念大学都骄傲得很啊。那么我就决定我不骄傲，我就读圣人的教训。那时候我看宋明理学的书，我要很谦卑，所以我就很谦虚了。谦虚了一下子觉得，哎，我也蛮谦虚吧。你看人家多么骄傲，人家的骄傲我就一点都不骄傲啊，结果这样就变成更高的骄傲。我觉得人性的好像那时候圣经我看到一句话，就是说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立志做好的，但是真的做的时候我不能完全的好，我行为会好，但我心灵不能真的好啊。另外我也发现，所以说有时候天人合一了，这个境界很高，当你看到一个太阳下山，觉得天人合一最伟大的境界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走过，你就跟着头跟着她转 啊，转到这一边之后，忽然之间你一秒钟之内就从圣人变回禽兽啊！啊，所以呢，也是觉得自己不是真的完美。我这样有这种罪过在心里面的人，是怎么能够跑到那个完美的地方去？所以，终于在一个晚上，我就对着那个天地，对着上天，我开始祈祷，我很虔诚的祈祷，因为那时候我开始有种感动，好像从神那里来的圣灵的感动，好像敲我的门，打开你的心吧，接受我回你的主。那时候那个晚上，我就对着那个从前从小就看的天，我对宇宙的主宰，我说：上帝，我知道你是存在的，从小我看这个繁星的天空，我就知道你的存在。现在啊，我也有时候向你祷告，你大概也记得吧，特别是好死之前我都向你祷告的。但现在我很想知道我怎么样可以来到你哪里去呢？我真很想通到你哪里去，但是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是靠我自己吗？靠各种宗教殊途同归归向你哪里？还是耶稣基督真的是你个人特别的启示，是让我们可以到你哪里去呢？唯一的道路。那是不是这是很窄的一条路？但是就在那个晚上，上帝对我有很靠我自己吗？靠各种宗教殊途同归归向你哪里？还是耶稣基督真的是你个人特别的启示，是让我们可以到你哪里去呢？唯一的道路。那是不是这是很窄的一条路？但是就在那个晚上，上帝对我有很奇妙的一个启示哈。这个启示内容我看还是不讲了，因为比较神秘，而且这个也不可效法啊，你不要学我，这个就我讲的怕你学了，所以最好不要学这种要试探上帝的方法。但那个晚上我真的希望上帝要有点东西给我看到，上帝真的有一个神迹给我看见。然后上帝也告诉我，通过圣经，他就叫我打开一章一节某一个章节，在我心灵里面出现，看里面就解答我的问题。一句就是说，他说这个不要以为这个是牢笼里的，你以为是很窄的路，事实上不是。另外一句圣经里面，他只是叫我打开来看，结果我看到那一句就是说，树林的是树林的，来自神的是树林，来自世界的还是俗世的，就是那个我的朋友跟我告诉我的这句话，我不能不服。我最后我就祈祷，在神面前祈祷说：上帝，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周又次要承担我的罪过，也把我的痛苦背在他的身上，这是你的救恩，不是我人能够成就什么了。人能够成就只是一种精神的境界，但我知道我的罪责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洗清，我的过错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净化我，还有我的痛苦耶稣基督才明白，才能够拿取。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就在那一刻，我接受神到我生命里面。但是那时候呢，还只有点感受，但是不肯深入。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还是不服气的啊，不太服气。不过不能不相信，太真实太明显，不能不相信。那心中总觉得，哎呀，相信好像很不好了，中国人信基督教好像怎么的啊。啊，还有了，我讲如果告诉人我是基督徒的话，人笑死了 啊！所以那时候我出去了，还是就不是很真的基督徒啊。我是一个礼拜五天不是基督徒，两天才是基督徒了。礼拜六、礼拜天的召回去是基督徒了。那五天出去了，不敢告诉人是基督徒了，因为这样子了人笑嘛。但是如果我说我是沿着佛教的，沿着道家，人家说你很高明、很高深；但是说是基督教，人家就排斥你。还有你说这吃饭之前祈祷的话了，你张开眼睛的发现小了两件啊！我说那时候祈祷就这样了，感谢主赐我饮食 Amen 啊，很快的啊，一秒钟啊就默默眼睛就祈完了祷。所以我还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但是那个时候大学的同学看到我成为基督徒就很紧张，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大学很有名的。为什么？因为我常常穿长袍啊。 我说要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一切的宗教，所以穿长袍，还要拿个扇子啊，扇子啊，这个扇子，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扇，雨扇的扇啊，我还拿着一个油纸扇呢，下雨的时候的用油纸扇啊。那么另外呢，我就还有常常拿一个扇，这个线装的书啊，这一种线装的书，我为什么懂得关公那一套？因为我就自己研究这个嘛。那时候我常常买一些古书来看的，买线装的啊，然后拿一个红笔来点句啊，卷起来看，然后我坐这个 bus 的时候就坐在哪里点句了啊，那就坐在我旁边的人吓死了，以为遇到什么怪物在他旁边啊，以为僵尸跳出来了。所以我在大学就很有名，我常常坐长穿了长袍在那里打坐啊，而且打完坐就背负双手看来看去俯视众生啊，人人都认得我的啊而那个时候呢，就大学基督徒自我这样子立刻也叫我参加那一年的中文大学第一届全校的校令会啊，他们也替我给钱，也替我报名，因为他们希望我信得好一点所以基督徒的凡是这样都肯请你吃饭啊，什么钱都肯的，你记得凡是去布道会的那些叫他请你吃饭，他一定愿意那么因为他为了你的灵魂，他什么都愿意的，很奇妙了他为了你好那么结果我就到了个校令会，本来也没有什么真心去的，我觉得是大学三年班还没有女朋友基督徒的当然是最好的太太了，又温柔又顺服教会那些了都已经有了男朋友所以到大学碰碰运气所以到大学进去连圣经也没有带就带了一套现装的珠子大船进去就在人家灵修，我就用红笔来点句然后我就结果，但是在那个校令会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就是说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放下去，放开一切跟从神。那时候就查经的时候了，就查这个少年观见耶稣，他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背负你的十字架跟从我。那么这个少年人很有钱的放不下，他就很忧愁的离开那时候我看了，我就说这个很简单的，我就可以做到变卖一切跟从耶稣嘛，我愿意，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但是那时候我的组长，我那一小组的组长呢，现在很有名的叫温伟耀博士温伟耀了，他是写过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他26岁的时候写的我也是26岁写第一本书叫苦罪悬迷反省就苦难跟罪恶的问题。那时候温伟耀了，他是物理系连硕士，后来研究量子力学，然后再拿基督教研究的硕士，然后到牛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是神学的，然后再回到中文大学再拿一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博士学位，他很厉害，也是量子力学，也是神学，也是中国宋明理学，他什么都懂，所以我说他是天下第一剑但是他从前大学的时候也是很 intellectual， 是很有学问的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把我偏到他那一组，我看也是故意叫他来对付我一下的那时候这个组长氛围要他讲到，事实上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不是说了你要变卖财产的意思，说你要把你心中的最执着的东西放下来。对于我最执着的是什么？神忽然之间在我心里面说话，我很清楚，我知道我心中放不下的是我的学问，我的自以为有的才华，我那种的中国文化那种的自大。所以神在撒令会不断对付我心中这种执着，这种封闭，而到了最后一个晚上不断的挣扎，很难放得下，闪到深夜很晚的时候，看到这个温伟耀也在广场在想他自己的前途的问题，我就拦着了他，我说你们基督徒体会神是很真实的话是吗？他说是很真实的。他说但是我说为什么我就没有你这样的体会，我也信了耶稣，但好像跟神还是隔开的然后他就只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越想的自己多，就越想的神小，讲完以后就学了我那一套，就很自卫的转身而去 那这句话也是很智慧的，就是打中了我的要点。原来我从小到大都是有一种自我中心跟自我无限化的心态。其中国文化其中一个病就是人很容易自我无限化的，特别你有点才学的人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而且道德很高了，大只是自我无限化而已。政治的人物也是自我无限化啊。那么啊，我知道虽然我一切都为了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名誉而做，而我信耶稣也是为了自己的永生啊，希望得到永生，而不是真心的。所以我忽然间我明白，现在我要改过来，我不能把神看成满足我的东西嘛。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看成是一个神灯里面的神啊啊，戳他一下他出来，他就说啊，主人有什么吩咐啊？啊，我要一个漂亮的太太，我也需要有钱，我要大房子。事实上应该改过来，如果神是无限的真理，应该是我们反过来说，主啊，你神啊，你是主，你要我在人间做什么呢？你要我怎么样把你的慈爱、你的公义带到人间呢？求你用我。应该是反过来的。所以终于我闪通了，我就在第二天的早晨一清晨起来，面对天地初升的这个太阳，我对上帝说，主啊，我愿意放下一切跟从你，放下我的学问、我的执着、我的自大，愿意我一生一生一生一世的跟从你。如果你要我不念大学，我就不念大学，你要我去非洲，我去非洲，你要我回去中国大陆，我愿意回去中国大陆。因为那时候文革的后期，中国还是很痛苦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我觉得神要我回去的话，我愿意跟我同胞一同共度这个痛苦，把福音带给他们。就在那个很奇怪的时刻，我心中本来有一堵的围墙，这个墙把我围住，把我变成很自大自伟式的人啊，也让我看不起人，也离开神。但是就在这个神秘的时刻，这一堵的围墙溶解了，上帝忽然之间进来，圣灵进来的时候，这样子好像涌进来啊，那一种喜乐真不能形容。忽然之间我心灵完全自由了，因为我再没有急着什么都放下的时候，我完全自由，那一种一片的空灵啊，我觉得哎，这可不就是佛教要追求的解脱的境界，原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都可以得到的。另外我发现我人性里面那种美善、那种的好处忽然之间重新出来了。我说中国传统孔孟之道所追求的这一种人性的美善，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实现。不过不单是如此，而且我是体会到上帝跟我沟通所带来那一种的无尽的喜乐、无尽的平安，那一种的动力跟盼望跟慈爱都来临啊。我从前一路发现基督徒总是多了一点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们总是有点神经病，都是要叫人听耶稣，要传耶稣。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也开始发神经了我也要告诉人了，不高兴怎么可以那么好的东西，其他怎么可以不知道。所以我就一路发神经到现在啊，本来不是去做个大教授蛮好吗？为什么跑来总是讲这些奇怪的东西，这些也教授不应该讲的什么神秘的神秘主义的吗？但是觉得这一种喜乐不能不告诉人的啊。所以呢，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停过要告诉人这一种喜乐的来源是从上帝那里来。而且上帝也很奇怪，所以说他没有拿去我造出来的东西，我造出所有的啊，他全都还给我，学问、中国文化啊，所有东西还给我。他说只要上帝只是要你放得开的心，但是你可以好好的用，因为中国文化还是很优秀的文化，你要把它发挥出来。他的病你要把它批判啊，中国文化病多得不得了，你要把它去掉，但是它有优秀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发挥啊，你是也还是个很好中国人，不是因为信的基督教是洋教徒，反而你更爱你的祖国，更爱你的同胞啊。结果神把一切交回给我，也让我读了博士学位，真的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啊。神把一切重新交回给我，这是基督教的生命，就不是把一切都放下，而是只需要放下了心以后，你能够成全一切啊，一切放得开以后，你就会把它完全的成全。宇宙到处都有美好的资源 成为神的仆人的人，都要把这些资源好好的发挥出来，但是不要把它找住变成偶像，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清楚上帝是真的存在，不再是一个理论讨论的问题，而是你真的会体会他是真的存在的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也经过不少的灵界的其他的经验啊，比如说我遇到鬼啊，从前向我显现那些菩萨都回来了，因为当我信了耶稣，很热心的有各种的活动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中文大学一路走路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种阴森梗着来临，原来那种过去那些的菩萨什么灵都来了，他们变回他们原来的形象。那时候很清楚我的感受，这些原来都真的是邪灵啊！但是邪灵有没有样子的？是有的，但是怎么样子我不想告诉你的，要告诉你了你就会想象很多样子出来，然后你一想象你回去也一定见到的你一定有这个 illusion 的，所以我不告诉你。那他们都把那些菩萨什么神仙天使的样子都变回他原本邪灵的样子，而邪灵都的表现也会描写他的，会现象学的描写他，是最初的表现一般他都是都是引起来，因为我后来学了赶鬼因为那时候遇到邪灵的时候，就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同样在宿舍有同样的经验，我看这个大概是真的不是幻觉，我们就跑到一个很旧的房子里面找一个很老的传道人，他是赶鬼很著名的，我们就请教他的问题，然后他叫了我们赶鬼也替我祈祷，一祈祷的时候忽然间我有一种震动，就是那一种潜入我的灵啊，本来有灵潜着我，那时候他一祈祷的时候那个灵就离开了，一震的时候他就离开那时候我就开始知道灵界是真的那种经验都是很真实然后呢他就叫了我赶鬼，以后呢我但是不要把我看成是的赶鬼的人我没有兴趣赶鬼的不过上帝要我后来遇到很多事情要赶鬼，没办法但你有鬼不要叫我去赶因为呢赶鬼应该叫牧师赶好了但是我自己呢，就是神要我肯的时候遇到不少人，有时候真的临时就有鬼来的时候就要赶鬼，赶鬼的经验对这样的事实上不怕的，遇到鬼一点都不怕，人家讲的鬼就很怕了，因为你一讲一听就想象很多怕的东西，那遇到我的经验遇到真鬼一点都不怕，因为那时候你真的来你就不能怕了，你立刻要求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就很平安很温暖的神与你同在，而那一些邪灵很多时候都是一种隐藏的，他认得我的，我能够赶鬼他也知道，很奇怪，起码举个例子，有些鬼上身的人我一走过去他就怕了我就一个礼拜之前在多伦多有个人就有一点鬼上身，讲完道的时候我人家叫我去见他，他说哎呀很怕很怕那个女孩子，他说我见到你就很怕，我有什么可怕他就是怕，为什么怕？原来他里面有邪灵另外有一次也是，有一次讲到以后有一个鬼上身的，也是女孩子，他见我过来立刻要把我推开如果想我到房间里面如果有邪灵的时候他都隐藏，然后我一开始赶鬼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邪灵离开，一赶鬼的时候我就感受一种 power， 一种 resistant power 出来，我就知道这个是邪灵因为你要判断邪灵很难，他没有经验的基础的，你不能看见，但是那个感受就有 power， 然后你跟他有斗争，然后一斗争你根本就不能动的，邪灵一来的时候你一跟他斗一赶鬼你就坐在那里不能动，就好像对内功一样内功一贴上手你也不能等一下我出去喝杯水再回来不行了，我也试过了，一进去就不能出来了我说怎么办，已经很晚了要回家了还在搞我的邪灵，快点走吧，他也不走那时候这种也是很奇怪的经验，然后在后来当我求主的能力来临的时候，求上帝能力来临的时候，也慢慢这种能力的兑换，从一个人对一批的能力忽然间变成另外一个新的能力来，在房间里面两个炮在struggle 吧，阶级斗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在对着我变成另外的在外面的，也是很奇怪的经验，就是神慢慢不是我在赶鬼，是上帝在赶鬼好像这些经验到鬼赶跑了就那些人进到房间也发现了 房间比较从前更昏冷啊，更光。这奇怪，他说从前把所有灯都开了，都是还是很黑暗的那个房间。他赶了鬼以后了，这个房间是比较光明跟昏冷，他们全都感受。但这种经验都很多，而神也让我有机会，有时候也看到神的世界那种伟大。过去我是六重境界，到第七重境界，七是完满的啊。啊，是到神那里去，到神哪里还有无穷的境界，你发现那一种那个世界的伟大美丽不能想象啊，也超过了佛教跟儒家所讲。佛教肯想讲基督教大概是这个第二重天叫任力天，这个欲界六天之一啊，这个任力天里面这是三地的，结果他是错了，因为上帝远超过那个世界，也超过佛教所讲最后无世界或者空的这个世界。在哪里那一种光荣完美善良我不能形容。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很希望你们能够真的体会这个主的美好。我见过这个世界，我把它描写出来，可能是主观的，不过这种主观的经验啊，我发现我是真的跟宇宙的主宰通起来。我希望你能够通到这个神的话，你对人生就有把握，你就有盼望，你的生命可以的改变，而且你也可以更爱你周围的人，爱你的国家，为你的国家的前途去奋斗。所以愿意大家能够真的用你真诚的心去体会这位神。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